有关于从律法底下的救啊，因为他是说呢，这个律法的功用呢，在外邦人就是律法的功用就是他们的良心，你也可以说是从良心底下得救。当然这个话讲出来，人家就要挑你毛病，因为律法的功用是叫人家治罪嘛，良心也是，只是叫我们说你做错事情了。你做好事的时候，你良心不发动的，所以从这方面来讲，真的是这样。但他现在居然把我们从这里面给撸出来了。那就从这一段话里外，你还看见什么东西吗？他这个讲话的顺序你理顺了没有？从十九节开始，
感觉还不是特别明白。
你觉得你读通顺了没有？因为我们本来算是欠他的债嘛，因为律法一来呢，就把我们定在底下了。我们都知道自己是罪人，那你欠多少呢？都是用律法来称的。律法好像一个天平，就称出我们的亏欠来。称出的亏欠怎么办呢？那耶稣的救恩就把我们救赎出来。所以得救呢，第一部分是把我们从神的愤怒拯救出来。照着罗马书看的第二部分，他把我们从这个律法的定罪，或者说是良心的定罪里面，哎，这下都给赎出来了。那为什么要赎呢？因为你真的是欠了。啊，就是良心来讲，我们是有亏欠；就是律法来讲呢，啊，所有的犹太人都有亏欠。那要是把我们从律法赎出来，就像我们上次讲的，那律法比良心要完全的太多了啊！因为良心只是你个人觉得怎么样，但是律法这一赎出来呢，同时对我们来讲最重要的一个东西，就是说我们非但不欠这个以色列人行权律法的债呀。我们良心里面一切的亏欠也给他洗干净了啊，所以你如果愿意的话呢，是可以去查一下其他的地方。圣经为什么说我们用清洁的良心来接续我们祖宗啊，侍奉神？嗯，你的良心是怎么清洁的呢？那就是你要知道啊，你自己里边所有的定罪，不管他是不是照着律法。神都给你救赎出来了啊，这个是得救的第二部分。那这样子我们多花一点时间上面你就记得了。第一部分是从神的愤怒的审判，对不对？第二部分呢，就是从良心或者是律法的定罪底下，你所欠的一切，神都把你赎出来了。那么如果你去查啊，你去搜寻的话，救这个字下一次在什么时候出现？
第五章。
怎么说的？记得吗？第五章什么地方？
第五章第十节吗？因为我们做仇敌的时候，且借着神儿子的死得与神和好，既已和好，就要因他的生得救了。
的确是用了这个词啊，对不对？可是我们从这里面啊，他又为我们增加了什么东西呢？前面既然讲因为他的死就把我们救出来，救赎出来，对不对？换句话说呢，无论是神的审判呢、啊，或者照律法称出来我们的亏欠呢、啊，他都给我们还了。那从前我们是抵挡神的，所以我们做仇敌的时候，就因他的死不就得救了吗？可是他这里他没这么讲，他说我们做仇敌的时候，既然因为他的死让我们怎么样，与神和好，对吧？就更要因他的生得救了。哎，他明明是用了这个词，可是这个词对于我们想要知道的能够增加什么呢？哎，这个是比较难的一题啊。但是他的确他第三个地方他是讲到这里啊，你就花点心思去好好的把它钻进去的钻出来呢，也许你有收获，也许你没有收获，那不妨看看。首先你先把这句话分析一下，我们做仇敌的时候，就是我还没信主的时候，且借着神儿子的死得与神和好。哎，和好跟这个从神的愤怒的审判底下得救一样不一样？
不一样。
怎么个不一样法？
那从愤怒的审判里出来，他就是也许现在不审判，他得救的话，他就把问题全都解决了。
嗯，对。但是问题解决了，你跟神的关系是什么呢？能不能算是和好？
不能。
为什么还不能算和好？有什么意思在里头呢？
和好好像恢复关系了。
照他这样讲呢， 这是我们读圣经的时候，尤其我们在这边咬文嚼字的时候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啊，就是虽然他用不一样的字，可是他在教导我们一样的事。你千万不要因为他用不一样的字呢，就以为他在说不一样的事。他只是把他说的越来越完全，让你看得越来越清楚。他所说的借着神儿子的死得与神和好，与借着神儿子的死得免去神愤怒的审判，是同一件事情。你刚得救的时候，你光知道说你是免去神的愤怒的审判啊，你第一次你明白说，哎呀，你接受了主，突然那个罪担呐，好像那个欠的千金债都给移掉了，你还不知道到底你跟神中间还有什么关系。那当你开始祷告，你开始发现说，哎，我可以亲近主，你开始发现说，神会对我讲话，圣经会对我讲话。啊，是同一件事情。直到有一天有人把你点出来，你已经干什么？你不但借着神儿子的死免去神愤怒的审判，而且从今以后你每次祷告说，亲爱的天父，你所来到的神面前，这个神是什么？你已经与他和好的神。这样子讲，我不知道你们清楚不清楚，就是很多在传乱七八糟道理的传道人呢，他都是反过来的。他说既然这里说借神儿子的死得与神和好，就表示呢，这个和好呢与免去神愤怒的审判是不一样的，你必须另外要加一个什么东西啊。那我也确实知道有一个传道人，他要求每一个人呢重新跟他做一个祷告，这个祷告就是说，谢谢主耶稣，我现在与你和好了。他说你这样子祷告以后，你才算真得救。那真是不懂圣经啊！你不要因为这个话不一样呢，你就把它想成不一样的事情。圣经一定有这个特色啊！那为什么说神的话语是炼净的呢？我们现在在做的其实就是这个事情。同样一个词“救”或者“得救”，他每一次讲的时候，他告诉你不一样的东西。可是同一个得救，这样听明白了吗？没有听糊涂啊？好了，那他是用与神和好。啊，这个形容来代替了前面所讲愤怒的审判呐、啊，或者说罪的亏欠呐、啊，律法上的亏欠呐、啊。那他又说了，既已和好，就更要因他的生得救了。他这里在讲的是什么东西呢？他把耶稣基督替我们做的事情呢，分成两部分，一部分是他的死，还有一部分是他的什么？他的复活，是不是？他把这个救恩呐、啊，这个福音呐、啊。从两方面来讲，一方面他的死为我们成就了什么，一方面他的生为我们成就了什么。你可不可以这么说？的确可以这么说，因为他死，他又到了第三天才复活，是不是？也就是他死所成就的跟他复活所成就的不太一样。首先这个照着你目前的理解，你可不可以把它稍微说一说？如果有人问你说，哎，这个耶稣的死跟耶稣的复活对我们来说有什么样不同的意义，你能够稍微说一点点吗？
他的死就是献祭的那个、跟那个动物旧约、
啊、对对对，
就是把我们的罪带走了，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，所以他就把我们的工价都承担在了他的身上。然后他的复活呢，就是代表他是一个给我们新的盼望，一个复活的主，就是我们的死拘禁不住他。
嗯，那拘禁不住他，拘禁得住我们吗？
也拘禁不住我们，因为我们和他同归同合一、
okay.
同归于一。
多多能说说看吗？你
借着死，让我们与神和好。
嗯。那借着他复活呢？
他的复活就是，这个我还没。
因他的生得救，哎，在说什么？他在进一步在说什么东西？他为什么不说借着神儿子的死得与神和好，而且也得救了呢？他为什么因他的生得救？前面明明就是讲借着他的死就免去神的愤怒，这个我们明白，对不对？把我们所欠的，照着律法，照着良心所欠的一切，所积欠的一切罪债。通通都给我们还了，这都是借着他的死，这不是就叫做得救吗？ 啊，现在得救还有一部分叫做因着他的生得救，这是得什么救啊？对，读圣经的时候不要很快的读过去，你一定要不断的问自己，你才会发现说，哎呦，他用这个话不是枉然的啊。其实我们如果呢继续读下去啊，其实很简单，就是读到这一章的最后一节啊。一般来说，这个问题你如果问的对的话呢，它的答案都在里头。5章21节，张扬给我们念一下好吗？
就如罪作王，叫人死，照样恩典也借着义作王，叫人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永生。
哎，这里所说的得救是什么？
得永生。
永生。
对。所以他为什么要说因他的生，他复活，他那个复活的生命，你因为信他，同一个信，同一个十字架的救赎，一方面我们免去神的愤怒，免去在律法上的亏欠，而且与神和好了。但是那和好了以后什么状态呢？和好固然是不错啊，但是我还是以前的人吗？不不不，你这时候还得了一个永生，对吧？哎，这个就和前面不一样，所以得救，它在这里第三方面的意思是你得到了一个耶稣基督复活的生命，那个复活的生命有一个名字叫做永生啊。这个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试过好好的去跟人家解释啊，因为一般我们说信耶稣得永生，一般老百姓听到这句话他是什么样的印象呢？
长生不老。
啊，对。那我们所说的得永生和长生不老有什么不一样呢？
我们说的是永远，
就是永远。
长生不老是不死啊。
哦，长生不老是肉身的不死，对吧？那我们所说的是肉身死了以后你还永远不死，是吧？还有没有别的呢？那你真的要把它讲清楚的话，从这里来看，什么叫做？得永生啊，什么是得永生啊？这个一定要用一切的办法把它讲清楚啊，因为你不但是得救，你还得永生啊。你看约翰福音13章16节也是一样嘛，凡信他的啊，就得永生。这个得永生是得什么？这是得救的一部分，全部在里头的。一定，你没有人得了救却没有得永生。但这个永生到底是什么？啊，因为你单从这个律法或者神的审判来讲呢，好像说你就从里面过了关了啊，那你呢还是你，对吧？你的生命呢？啊，你原来信什么，你就还是信什么，你继续在神的面前活下去，而且与他和好。但是这里啊，圣经所说的得永生呢，实际上是因为神儿子的复活，他把他那个复活的生命。给你叫做得永生，也就是说呢，你里面多了一个生命，不是姓张的，这样明白了吗？这是一个最基本的事情，一定在传福音的时候，还有我们自己也要非常非常的明白啊。所以我常常问人家呢，你信耶稣是多了什么还是少了什么？很多人认为受洗，他把他的罪洗掉了，啊，这样讲是不准确的。在神面前，把你一切罪债啊、罪的责任啊，张扬说的罪的公价啊，当然我们在讲的时候尽量讲的浅了、啊，这个公价这词太难懂了。他把那个责任，把你那个担子，通通不算在你的身上了，这是不错。可是同时呢，你还多了一个东西。多了一个东西是什么？你多了一个没有罪的生命，多了一个不姓张的，也不姓杨的生命。这个生命呢，它干什么呢？从它里边出来的，尽都是好事，尽都是好的念头，尽都是讨神喜悦的。为什么？因为它是耶稣基督神儿子的生命嘛。我们为什么被称为神的儿女？因为我们受了一个生命，那个生命叫做什么？圣经也说，受了一个灵，叫做儿子的灵，其实一样的意思，就是我们得了一个生命。那我们常常讲说新生命，新生命，这个又不太准，因为新生命是指着我们的旧生命而有的一个名词。新生命应该是说，耶稣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头，我们这个人整个有一个不一样的表现，那个你可以把它叫做新生命啊。但是神给我们的这个生命是有专利的，是有名字，它信耶稣。 信耶民书，对吧？它是存到永远的。那这个生命与我们的灵魂是合在一起的，因信住在我们里面，我们成为神的儿子。啊，这个生命有他的喜好，有他的这个意念，这个意念都是讨神喜悦的。所以我们除了按着清洁的良心来侍奉神，我们更是按着耶稣基督在我们里边的圣灵来侍奉神。这个叫做得永生，得永生和得圣灵和得神儿子的生命是一样的意思。这个就告诉我们说，得救的第三部分是得了神儿子的生命。所以他为什么说因他的生得救？因为他往后还要讲，这个他的生命住在我们里面以后呢，会产生什么样的状况？那个状况也叫做得救。哎呦，所以先讲到这里，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？是不是听迷糊了，还是听清楚了？这个一定要会说，也要弄明白啊。得永生不只是你这个原来的生命怎么样，而是你得了一个直到永远的，没有罪不能朽坏，神儿子的生命啊，是耶稣基督差派来的圣灵。我们得救的时候他就住在我们里面，这个叫做得永生，对吧？是多得了一个生命。所以很多基督徒他开始有人格分裂了嘛，因为你里面另外有个当家的，你要是搞不清楚这件事情，那你就很麻烦了。我常常举一个例子，就是说会有弟兄姐妹跟我讲说，我还是很不长进，我都没有好好读圣经。那你觉得他这个人长进了没有呢？
长进了。
对，怎么长进了？
你以前都不觉得。
哎，对对对，什么东西让他觉得他需要读圣经？
神的生命。
对，对，你就知道这东西很有用的啊！你怎么样帮助弟兄姐妹，都是在这个基础上啊！你要培植一个弟兄姐妹呢，你相信神儿子的生命在他里边，所以保罗才会对提摩太讲，神的生命不是胆怯的生命，是一个刚强仁爱谨守的生命，这个叫做神所赐的心。他说基督在你们里面不是软弱的，是有大能的。那这个大能无论在多多身上，在他里边，对，在我的里边都是一样的。所以他如何，我们在世上的日子也如何。这个叫做得永生，这个叫做得救，这是得救的一部分。从另外一个我们所得的这个大的恩典包，对吧？这得救，所以有三个了，对不对？一个是免去神愤怒的审判，一个是从律法或者良心所积欠的一切债务里面得救了。第三个得救的内涵是什么？得了一个耶稣基督的生命。再往下，哪一个救？就在哪里出现？
罗马书第七章24节，我真是苦啊，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？
啊，好，先给我们把这句话分析一下，这句话是什么意思？这显然是得救的下一个部分，这一部分跟我们刚才所讲的得了耶稣基督的生命有什么样的关系呢？
是我真是苦啊，他苦的是什么呀？我想的是应该全是喜乐了。
用这里的话来说，他说的是什么？你不要去解释他，你要从这句话先弄明白他在喊什么东西。这保罗以第一人称讲，就是讲他自己的事儿，对不对？他苦什么东西啊？
他还在这身体里边。
这个身体有个什么特色呢？
要死。
要死跟取死不一样啊。要死是说已经没救了，这个叫做要死。而且只是指着死亡那一件事情来讲的，那那一件事情我们已经得救了，而且我们已经不怕了，对不对？没什么好说的。他这个取死就不一样了，他的身体要取死，什么意思？
取是拿，
这个拿是一次拿，是每次都要拿，还是偶尔去拿，还是怎么样？
要死是很快了，取死是慢慢的。
取死是一种倾向，对不对？死跟罪跟败坏是连在一起的东西，取死是一种诠释。哎，这个话就比较高深了，讲的没错。我明明已经不在这个罪债底下，明明已经被从神的审判里面都给救出来，都给赎出来了，我还得了一个神儿子的生命。哎， 可是我现在这个人呢，还住在这个身体里边。他这里所说的我是谁呢？我是已经得救的那个我。啊，这个得救呢，我们再说一次啊，就不要嫌烦了，多讲几次你就会记得了。你从神的愤怒审判得救了，很高兴。你从律法的罪债底下啊，得救了。良心的这些压迫底下都得救了，感谢主，对吧？你与神和好了，很开心，你还得了一个神儿子的生命，那这个叫做我，对不对？可是我住在哪里呢？我住在这个身子里边，可是这个身子老于我干什么？
为敌呀，
做对，嗯。当我还活在这个身子里面呢，这个身子老是不往那个对的方向去，哎，这个叫做取死的身体。换句话说，你要得救啊。还有一部分呢，是从这个取死的身子里边得救，这部分的讲究非常重要。那这部分讲究和前面刚才我们讲的第三个，就是得永生、得神儿子的生命，有没有关系啊？
有。
哎，怎么个关系？把这个关系一定讲在什么地方啊？就是从刚才那个得永生，一直到这里。啊，第七章的最后中间这一段一定是讲这件事情的。嗯，虽然他底下的答案好像很简单啊，感谢神，我靠着主耶稣基督就得以脱离了。嘿嘿嘿，但这个得救和刚才的得永生有什么不一样呢？就是说你虽然还住在这个身子里边，但是一个理想的状况是什么？既然你里边有了耶稣基督的生命，神儿子的生命，那么理想的状况，理想的基督徒的状况是什么？
就是脱离了这取死的身体，
就不讲那个身体的，就是说就一个理想的生活的状况，生命的状况。因为这个脱离了到底是什么样子，你得讲，我是在说那件事情，完全圣洁。哎，照着圣经的话，你像这样讲啊，你试试看，把这个神儿子的生命在我们里面啊，那个身体又不与我们作对，那我这个人应该是怎么样啊？
顺服。
你不要讲这么深的话，你形容一下这个人。
那我们就有耶稣基督的样式。
对对，那当然圣经的话讲的最好。你假如真的有神的儿子的生命住在我们里面，那我们这个人应该是什么？一举一动都有新生的样式。这话说的好吧？嗯，我们既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，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。可是我们联合的来，联合不来啊。唉，说的是简单，可是怎么老是联合不来呢？而且联合不来，归结到最后啊，你一定会跟保罗一样喊，我真是苦啊，你干什么苦啊？因为老一个跟你作对，这作对不是别人啊，对不对？不是蒙哥老跟这个伊莲作对，做对的是自己，自己这个身子老是不合作。哎呀，那这个身子为什么不合作？是不是可能我们真的有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，基督的样式？因为圣经的应许是说，就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。每一个基督徒，他神对我们的期望是有替我们设的高标啊，很简单，就是他怎么样你就怎么样。因为既然你里面是他的生命，对不对？那既然你已经得到了，你也有这个儿子的名分了，嘿，你也与神和好，那为什么在世界上老是活不出来呢？追根究底，你要知道是这个问题，不是因为他没有门训，也不是他没有去参加归弟兄的这个门训营，而是什么呢？这个身子里边呢，有与你作对的地方，你一定要知道怎么胜过这个身子里边的啊，与你作对的这个权势？罪是一种权势。你看，伊莲真的是有学问，完全像是念过神学院的那种爱主小姐妹。所以得救从这里来讲呢，实际上他是要救我们脱离什么？脱离我们的肉体，脱离我们在身子里边的这个罪。罪与肉体，或者罪与这个卖给罪的身子，那这里面都牵扯到一些名词跟一些的讲究，通通讲在罗马书的第六章、第七章。这个可以说是现今基督徒最缺乏的一个地方。你弄明白了， 你就能够从里面脱离。保罗这样写呢，他不是没脱离，他只是把整个怎么脱离、怎么演算、怎么金蝉脱壳、怎么明明是不可能的事情，居然成为可能，他把它写出来。那这个是最重要的，也是弟兄姐妹最不明白的。我们在服事的时候，一定要能把它讲清楚的。也就是说，第四个得救是从什么？从罪的权势，以及从我们这个取死的身体得救，这个叫做得救。那这个内容到底怎么演算呢？哎，大家先回去做功课。我们先看看下一个得救的内容是什么。张扬再替我们找一找。
现在8章24节，我们得救在乎盼望，只是见的盼望，只是所见的盼望，不是盼望。谁还盼望他所见的呢？
那你到底盼望什么呢？
所不见的，
你所不见的是什么呢？
所不见的是永生。
他这前前后后他一定讲了，你要去找。得救在乎盼望，这个所说的得救是什么？你后面找不到，往前找吧。
就是将来跟主一起
那不要用自己的话，老毛病难改。你用自己的话一定讲不准的。你往前看看，哪一句话就是这个答案？这个得救是什么？
身体得赎吗？
对，这个讲的比你好吧？
嗯哼，
所以得救还有第五部分，身子得赎，
这不跟刚才讲的是一样了吗？
不一样，怎么会一样呢？
刚才脱离取死的身体。
好好好，先把这个说清楚。多多，你明白这个张扬这个问题吗？这个问题很好，这两个讲的是一样的，是不一样？
没听懂。
什么是身子得赎？我这样问你好了，为什么身子得赎叫做盼望？从罪与肉体的诠释里边啊，得救与身子得赎有什么不一样？
得救它是这是一个动作啊，得赎它得有工价的，它得有。
立川，你没发现我们实在是需要跟大家一起读圣经，要不然我们信主信久，做传道人做久，都忘记大家会有什么样的问题。这所谓的身子得赎，而且这个盼望是讲到你得到了那个真的身子，那个永远的身子，在天上的身子。他在这里叫做，他这里用身子得赎来讲。那听明白了吗？这个跟地上的身子不一样。前面讲的是我们在地上的这个仍然卖给罪取死的这个身子底下，我们要怎么样的啊得救，或者说得胜。这里所说的是什么呢？我们将来有一个天上的荣耀的身子，是你死了以后，是到了复活审判之后，神会照他的意思给多多、给张扬、给我的。那个叫做得了赎的身子，或者说一个天上的啊有荣耀的身子，这个叫做所中的是羞辱的，所复活的是荣耀，是这个意思，对不对？得赎的身子是讲到我们新的身子，那个身子还有没有罪的权势在里头了？
没有了，
没了，
没有了。他会不会给你捣蛋了？不会啊，在那个新的身子是不但是无罪的，而且是像他给我们的永生一样。是永远的，是荣耀的，是不朽坏的啊！这个叫做不能朽坏，不能衰残，也不能玷污在天上的基业。那不只是讲的新耶路撒冷啊，你整个的人全部都变成新的了。但是在那个日子以先，你先要把地上这部破车开好，因为神就没有给我们一部 Tesla 电动车，他给我们的车子是又破又脏，又卖给罪，老是不合作。你越需要他的时候，他就越不帮忙。可是偏偏神叫我们仍然住在这个身子里面，所以基督徒的一个基本状况，你可以说是一个得救了的灵魂住在还没有得赎的身子里面，这个叫做信主。这个观念可以帮你解决很多很多的问题。
能再说一遍，得救的什么？
得救的灵魂吗？
得救的灵魂。
住在还没有得赎的身子里边，这样听懂了吗？这个就是基督徒。我们这个复合体还有一个新的当家的，就是神儿子的生命。可是这个还没有得赎的，或者是取死的身子呢，也还有一个旧的当家的，叫做罪。 对基督徒是非常多的天人交战，对不对？这个整个合在一起，这至少罗马书给我们这五方面的内容合在一起叫做得救。这样听懂了没有？麻烦的是什么？你如果去看参考书啊，学习资料，他们都不这样写。我们喜欢用一些人的话，其实罗马书讲得非常清楚，你但是把这个救这个字搜一搜你就明白。所以最难的是哪一部分呢？最需要教导，最需要学习，最需要明白的是哪一部分？
我都很重要，
都很
重要的
身体。但有的你知道就知道了，比如说你的身体得赎，对吧？有的人把这个当成一个盼望，有的人不想，但到时候主会不会给你？会给你，那个不难。
最
第四个肯定是第四个。怎么样住在这个还没有得赎的、取死的、仍然是卖给罪的身子里边，却能够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，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？这个是应许啊、哦，这个应许是跟什么事情连在一起的？
得救啊！
除了得救以外，还跟什么事情连在一起？那当然是得救的一部分嘛，对不对？这是跟什么事情连在一起的话？跟受洗连在一起的话，对不对？这个就得哎，大家去花点功夫了。所以一个人呢，他明明信主，他不愿意受洗，我不去跟你吵什么得救不得救，不受洗不能得救。你会问这个问题的，他根本不晓得得救的内容是什么。但是我可以跟你担保，他一定没有办法，他不可能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。首先你没去受洗，就表示你没有新生的样式。但是受洗是不是有功用的啊？你看看他讲的整个的事情，他从受洗开始讲，哎，这个很有意思。可是这一段呢，是要花很多的功夫去学的啊。我们今天就先讲到这里，你先把这五件事情呢摆在心里，好好的去琢磨琢磨。尤其假如对第四件事情呢有兴趣、有好奇心，也觉得这是我所需要的，那么你就要去好好的研讨一下。但是到此为止呢，这是罗马书跟我们讲的得救的五个方面。还有没有别的书在跟我们也讲到得救的哪些方面呢？是可以作为罗马书的补充呢？
加拉太书吗？
就下次再说了，你是自己先去找找。那有没有发现这样读圣经的用处？你就自己试着去试试看啊！我们下次再看还有讲到什么哪一些方面的得救。